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让我花一分钟快速跟大家推荐一门好课。还记得我们 EP72 的来宾，下一本读什么的主持人，同时也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吗？他的线上课程化输入为输出，会用九个单元教你最高效率吸收和整理资讯，以成果为导向输出高品质的内容，并且重复运用同一份内容达到最大曝光。瓦基的课程从去年底推出以来，已经超过有3000名学员报名上课，课程好评如潮。即日起到4月24日，凡是购买这堂课的朋友就可以享有推广期间限定的优惠价2299元。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吸收了一堆资讯，却不知道怎么好好的整理或消化，也不知道怎么有效的把这些吸收的知识化为吸引人的内容，非常推荐你这堂课，不仅能帮自己建立扎实的知识涵养，同时还能一步一步建立起你的个人品牌与形象。点选节目资讯栏即可查看更多课程详细资讯，别忘了优惠价直到4月24日哦。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如果要讲到台湾20世代的畅销作家张希这个名字啊，稳稳在热搜榜上。他首先和大众建立起连结的是透过2013年所成立的 Facebook 专页，那个专页叫做故事贸易所。而在2016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把你的名字晒一晒》，一下就打响了他的知名度。他的第二本作品《你走慢了我的时间》更是蝉联各大通路畅销榜长达50周。现在的他更是社群平台拥有超过33万人气的文字创作者。那在我们录制这一集访谈一个多礼拜前，我才和张希在一场在台湾文学季的讲座对谈过。当时呢，在另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作家江亚妮的主持之下呢，我们聊的是关于焦虑，关于疗愈。而在对谈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能够感觉到张希是一个思绪非常清晰而且明快的创作者。那最近呢，他有2本著作，分别是去年出版的小说叫做《夜友会》，以及今年初的散文集大概是时间在煮我吧，分别都提到了关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的形状的议题。那今年呢，对张希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他就在4月初，也差不多就是在各位会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即将要搭乘飞机出发去英国念书了。所以幸好我们在他出发之前还能够面对面聊一聊，来听他谈一谈自己的形状。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希。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希。 Hello， 轩哥。
嘿嘿、hey, 我真的是逮到了这个时间啊太有缘分了啊！你说四月中旬的时候你就会上飞机了，
是
对不对？
是是是、
yeah，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家里现在爆炸中，不过行李差不多了，就是努力塞进去这样子。
OK， 所以物质的东西准备也差不多了。
是，
那心里面的东西呢？
心里其实我反倒觉得很早就准备好了耶，
oh yeah？
因为其实我已经延后2年去了，
uh-huh。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在这2年之间都知道我就是要去这个旅程。
Uh-huh。
对对 对， 对，所以心理上倒没有真的很焦虑，或是觉得啊。很害怕之类的，但有可能还没到、嗯、可能我一下飞机就开始想说怎么会这样
What am I doing？
对，
我在哪里？
没错，对。
还记得当你那时候公布在、Instagram post 上面的时候、嗯、你写说是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想要出国念书的小小梦想，后来逐渐发现存钱难，英文难，有一颗相信一定会去到的心还更难。那今天呢，你就即将要实现这个愿望了、哦、所以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去英国去念 creative writing？ 你已经是一个这么有名的作家。
我当时想要深造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念文学院的，我是念传播相关领域的。
嗯，
然后我在创作上很多时候就是除了自己阅读、自己摸索，然后跟出版社讨论以外，我其实没有受过正规的创作课，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想要上创作课。
OK，
对，然后刚好又我有一个朋友从英国念纪录片回来，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是要念，你是想要往创作方向走的话，其实东西方的叙事线或叙事的那个方式很不一样。他就说你可以去西方看看，这样。
哦、
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很不错。那时候就想说， 西方的时候语言中文应该只有英文勉强可以，所以我就想说那欧洲或美国嘛，两个在选。那那时候又在那一阵子刚好又有上一些哲学课，然后我就想到老师说就是在美欧的哲学思维很不同，可能美国的哲学思维比较偏向是实证啊，那他们的故事其实你可以从好莱坞或是迪士尼很多的故事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最主流的故事线是我要完成一个目标，或者是我要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然后中间有经历了很多挫折，最后完成这故事就结束了。
Hero's journey， 英雄之旅。
是，那欧洲的故事线会比较偏向是他们去感受，或他们是重新诠释他们经历过的这个历程。所以有的时候看欧洲的故事，或者有些小众电影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有点看不懂他在讲什么，可是自己又有满满的感觉。对，那我后来就发现在创作上我好像是偏向想要往欧洲这样的叙事方式走的，所以后来我才在美国跟英国中选了英国。
看你的作品，确实觉得好像英国会比较适合你。真的能够有一个往自己内心深处更认识自己，确实就你换一个地方，你看到那里的建筑，那边的人会给你非常不同的感觉。然后这让我自己回想我以前在纽约我是在纽约一个地方叫做皇后区长大的。那个其实离 Manhattan 有一段距离。我大部分的左邻右舍的同学大概一辈子都很少很少会进城，进到 Manhattan。真的很难相信，其实你只要开车大概30分钟就可以到了。但大部分人真的就会待在自己的这个小娃娃里面。而我那时候因为考上了时代文成高中，所以每一天就必须要一个人坐两趟 bus， 然后换两个地铁，然后再走路15分钟去到当时是在 New York Downtown 的那个学校。那我永远记得每一次从那个地铁站走上去，就是那个旧旧的那个台阶，人家看到那上面的天空，你会隐约的看到纽约的街道，然后听到那个声音这样传下来，哎呦，那个时候就已经会给你感觉了，就马上就文思泉涌了。
懂， yeah， 我好像蛮能懂的，因为我小时候我是住在新竹关西，它是一个蛮就是一个乡镇，
yeah，
它跟台北差非常多。然后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是我爸每天通勤，所以他是会开着车经过那个我们上交流道的时候会有一片绿树，进入都市的时候那个绿的会越变越少越变越少越变越少，然后下都市的时候就会慢慢的车潮。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可能不是看到那个天空，我是开始感觉到车潮，然后很多红绿灯的时候，
对对对，
开始觉得好想写东西哦。
好想写东西。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以前在纽约在 Boston 念书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多时候有那种冲动。你说灵感还不如说真的是冲动，是因为你被一个东西撞到了。你被一个很特别的人，一个很特别的个性，或者你从来没有碰过的这种经验，这种神逻辑，你会被撞到。这时候再提醒你说，哎，为什么我会思考的是不一样，在那个人的世界里面会是什么样。我非常期待你去英国回来之后会有什么东西跟我们来分享。
我觉得那很像是差异造成的火花，然后你看到火花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想把那个火花抓住我。
对
对对
对对对，因为我从你的文字里面就发现你是一个很喜欢去观察这个火花的。静态的一个静物，像是你最近的这一本散文集大概是时间的主我吧，从你的序里面就谈到在家里面的那一个钢琴，
是
对
对，
那个钢琴曾经属于你母亲的钢琴。然后现在变成了放很多东西，
对对对，
这些置物的这些东西，我完全身为一个弹琴也弹了很多年的人，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一个场景跟那个画面。然后对你来说，当你看到这个琴的时候，对一般的人来讲它只是一个琴，但是对你来说它背后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它有很多的感触。那撇除这里面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背后它其实反映到的是你与这个记忆本身的一种关系。
是，
我觉得这个是你在这本书里面一直不断的在探讨的。
是，
也许这是为什么叫做大概是时间在主我吧，是吗？
是，
其实为什么叫大概是时间在主我吧？
其实
great title by the way， 我很喜欢这个，
真的，
对，很好用的书名。真的，
轩哥刚刚说的那个记忆也让我很有感，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活到现在这个年岁，就我之前都会在分享会中提到。
你说你活到现在
这个年岁，不是吧？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今天还是一个青少年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有感。我可能对妈妈的东西觉得，不 不会这么有感情，这是因为我也在比如说可能这三十年间对某些事情放不下舍不得，被丢掉觉得痛，然后有点遗憾，比如妈妈以前丢掉我的东西觉得怎么可以丢，就是我是因为这些小小的记忆累积出的情感，在我看到别人的时候我才会知道，哦，也许这个东西对他也有相应的情感。
right,
对
right.、所以你也曾经写说，梦想不是追来的，是累积来的，
是
right, 记忆也是一样，是我们对任何东西的情感也都是一层一层这样透过时间累积来的，
是是是是是。
而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是正在讲要踏进文学创作圈，
是
听说你曾经把自己的稿子寄给八九间出版社，然后都没有消息。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现在觉得是 unbelievable。
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出书，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上网查一下比如说要出书的企划是什么，我就照着写，然后还要做什么 SWOT 分析，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SWOT 分析
啊。你还自己要做 SWOT 分析？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我真的不懂，我就上网查可能出书企划要写什么内容，我就自己乱写。
哇，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
提案，
一个提案，对，然后寄给应该有七八间或八九间出版社，这样。然后我大概那一到两个礼拜都没有收到回复。后来是我真的有知道回复，是因为我有个朋友问我说，欸，你真的有想要出书吗？我就说我蛮想的，他说那没有人回你，你应该要去问啊。然后从小不是一个会去询问说如果今天我这件事做错了我要在哪里改进的人，因为我是一个自尊心比较强的人，我就觉得做错我就自己想办法，我才不要去问别人，这样。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有点刺激到我，他就说如果你没有打电话要问的话表示你应该不够想吧。我就想说我超想的好不好，我就立马打电话。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打电话给三四间出版社，
okay.
然后其实有打的都有给我回复，就是他们都用 email 回。我那时候就打电话问说，欸，我想要，因为我寄稿子给你们啊，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就是没有后来没有下文，这样。那他们的回复其实蛮一致的，都是，哦，你的作品不符合我们的市场需求。那个时候大概是十九二十岁的时候吧，大概十年前。
他们现在这些编辑们应该每个都在捏自己的大腿，在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其实我也跟你分享啊，你的故事啊，我认识另外一个人也是经历到一样的事情。真的，那就是我爸。他当年在写他第一本书的时候，据说他投稿给每一个当时的出版社，然后每一家都给他打了回票，所以他后来他就决定自己印。就这么来的。
欸，我其实是自费出版前大概一个礼拜遇到三彩，我那时候还以为三彩是诈骗呢。真的，我想说怎么可能啊。就是因为我第一我没有听过三彩出版社，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大家都拒绝我，你怎么可能要我。
相信你是在哪里长大的，为什么听过三彩出版社？
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其实不常阅读，我是慢慢自己在创作的后期我才开始阅读，因为前面我很怕我阅读会影响到，应该说我自己的文风会被影响。
不过你自己有学的是有关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是是是是，
对啊，对啊，他们有很多什么艺术的书啊，
是是是，
而且特别多是一些童书，
是是是是是，
对，然后韩国的知识漫画啊，这些等等，
对对对对对。
Yeah, OK， 好，不用继续再帮他们做植入。
是是是，
不过他们跟你联络，
对，他们跟我联络，
哦，
对。就是 Spring 跟我联络
right, okay.
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确定吗，然后我记得我还上网查他们的地址，确定有这家出版社，因为我们开会是在他们的会议室。对、
yeah.
所以算是蛮凑巧，那个机缘是蛮特别的，因为原本我都已经筹到要自费出版的钱了。
所以当时 Spring 跟你联络的时候、他也没有收到你的稿子？
没有，因为我当时没有，因为我没有听过他们，所以我没有寄给他们。
那他是怎么样知道你的？他是在哪里读到、
他是在网络上，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个我的一开始的 Facebook 专页，就是故事贸易公司，
right.
他从上面知道我的。
Right. 故事贸易公司 is such a cool idea.真的是一个 很棒的点子，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用一份甜甜跟一个陌生人交换一个故事，然后其实那是我第一次把我创作的焦点从自己身上移开。在故事贸易公司成立之前，我是写很多我自己，是一个意外，就我写了一个我朋友的故事，我朋友就说你要不要继续写别人的故事，他说你好像可以写别人的故事哦，我就想说哎、好像也不错，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跟陌生人交换故事好了。
那为什么会想要把 故事从自己移开呢？
当时我觉得我自己在写自己的状态的时候非常自溺，可能那时候十七八岁，然后我父母那时候就是离异，然后写了满满的都是自己的伤痛啊什么的，一部分我觉得有这个经验之后，其实我日后在创作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散文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你的视角有的时候看看自己，有时候看看别人，是一个蛮好的平衡，就是你不止内观，你也看看这个世界上的别人是怎么在生活的。
right.
对，
其实在某种方面我们的 podcast 也算是一个故事贸易所，
是是是，
对，我只是没有甜点可以给你
有
咖啡，
咖啡可以可以，不错不错
谢谢谢谢因为我也很喜欢听别人的故事，我觉得从每一个人的故事，而且我相信我深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
是，
但大部分的人可能在平常日常生活里面会轻估自己的故事，或是说把它就当作是一个好像理所当然，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故事里面的意义，所以真的可以把这个意义能够勾勒出来，也算是作者能够做到的，能够为这个社会来带来价值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你觉得你会同意这么说吗？
我觉得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意义应该会是那个人，随便任何一个人，他自己内观的时候，他对自己产生的理解或是重新诠释，他如果敢去看他自己发生过的事情，也就是说敢有点奇怪，就他愿意重新去观看他的话，那对他产生的意义会大于一个作者写的内容。我觉得作者写的内容比较常常是在可能触发他去看，或是他在看的时候陪伴他一起看，但真正产生影响的一定是他自己，我自己这样觉得。
如果他自己不愿意去面对的话，
就这
没有人能够。
没错，就我虽然写了十本书也没有用。对，是是是，对。
当年我爸拿我来当题材写了不少本书，但这个也并没有让我更理解我自己。这个也是必须要自己所踏上的一条路。那我们来谈谈创作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其实创作是它可以是快乐的，但它也可以是创造很多焦虑的。
是是是。
那在去年有一篇 Verse 杂志的访谈里面呢，你说到身为二十世代的创作者呢，最大的焦虑就是没有办法维持现在的状态啊。创作是这样的，你把一个作品完成之后呢，它就完成了，那我的生活呢又回到了一片白色的 Word 档，我就要再重新创作，我要一直维持在能够让白色 Word 档跑出东西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是身为创作者最大的焦虑。那现在你现在有这么多本作品，你现在是如何看待那个空白的 Word 档呢？我知道我们两个礼拜前我们其实有稍微聊到这个焦虑，对，你我其实都有那种感觉，但是你现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
其实我后来看那个专访的时候有点惊讶我会讲出这样的话，那后来仔细想想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写完小说，我觉得像这个焦虑比较容易出现在我写完小说的时候，就是我会很怕我再写不出下一本小说了。对，可是如果以其他状态中，就是其实那个只是一个观看自己视角的状态，我换一个视角，我现在换一个视角，我现在是一个要出国留学的人，或是我现在是暂时这两年我跟自己说不需要这么迫切的一定要写出什么的时候，那个焦虑就不见了。就发现，其实 Word 档白白的也蛮不错的，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焦虑很多时候是来自视角，我就好像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我才会产生那个焦虑。可是我换一个视角之后，发现，也不错，也不赖。对对对对。
不过现在我们面对的往往不只是一个空白的 Word 档，我们面对到的可能是 FB 啊 ，IG 啊，
是是是，
对，每天需要发的那些贴文啊，
是，
说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瓶颈，最难做的就是去发一个那么所谓的废文，你知道，就是两三句话，然后贴一个图，我就是办不到，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我比较 old school 一点。你每天是会怎么样来分享在 social media 上面来分享你的心情？
我觉得其实废文我会分类耶，比如说像现实动态，我可能就是会发废文。但我自己的贴文就不会，就不一定会，但有时候小小切片也可以。可是我一开始也会有那种可以说是偶包嘛，就觉得我好像一定要发出一个什么东西我才能 po 上去。对，但我后来觉得就算了，因为其实无论你发什么，会留下的就会留下，会走的就会走。
会留下的就会留下，
就是会留下的读者就是会留下， 会离开多就是会离开、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作反倒是一种比较尊重自己状态的表现。我这个状态想要发这个我就发这个，我想要讲长一点我就讲长一点，我现在就是想要耍懒我就尊重我想要耍懒的状态，我就发出一个耍懒的贴文这样。然后我发现当我尊重自己的状态跟尊重自己的创作的时候，其实读者也会尊重你，就是你不会因为发了一个废文读者就跑掉、嗯、然后你也不会因为发了一个很长的文章然后读者现在不想看他就觉得我要立马退追踪你、
right.
对，就是我发现其实在创作中可以学到的事情跟这个世界之间其实就最基本就是尊重，然后也要运用在自己。其实创作中的尊重我也是很晚才学到，我没有发现它这么的有用，
对自己的尊重，
对自己的尊重、
嗯、那种对自己的尊重而带来的一种自在吧、
哦、是是是是。
Thank you， 你真的把这个文字化了，让我听到一个可能我也是咀嚼蛮久的一种感觉、嗯、对，很多时候你是你觉得好像应该要发点东西，
嗯，
但那就不对了。
对，
你要觉得你现在当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有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感觉可以表达出来，
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有感觉到火花，
嗯，
你觉得、哦、这个火花我要记下来，这时候你再发、
right.Right.
对对对，那个状态不是因为维持所以有，而是因为我刻意去保护它，所以我可以一直拥有那个火花。
嗯
嗯嗯，
我们上次一起同台做座谈的时候，我们也有一部分是聊到，就是面对自己嘛、嗯，面对自己的脆弱啊、焦虑啊等等的。那你曾经说过，了解人的复杂，不仅仅只是看他的正面，去想想他背后的环境，你就能够宽容。试着让他活成他自己，而不是你期待的样子。同时你也会懂得自己，保有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于亲情，对于友情，对于爱情，都是。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观念。我想我们很多人，尤其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期待对方应该有的、
嗯、是、啊、
这样子，我们会喜欢上对方也是哦，好像在某种方面他就符合了那个
是是是
那个女神、哦嗯、男神的那个样子。但是当我们试图想要把这个人塞到这个模子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摩擦会在这个时候会产生。
是，
对，所以怎么样可以在让一个人能够活出他自己，但同时又能够保护你所爱的人。
嗯嗯
哦，这个突然让我想到，我也蛮好奇，因为想要跟你聊聊，就在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嗯，
你知道在奥斯卡奖上面、
嗯嗯，
对不对？那 Will Smith 他当时因为 Chris Rock 说了一句他太太的一个玩笑，开了一个玩笑，
是
啊，他太太因为有那叫做鬼剃头吧，
是啊，
这都会落发症，
是、嗯，
对，所以他就剃了一个光头，那就开了一个玩笑说啊，你就可以去演什么女大兵还是什么魔鬼女大兵还是怎么样，
嗯，
就 Will Smith 他一开始还笑，结果后来一看他老婆的脸色一变，他马上就上去，然后啪这样子一巴掌下去，
嗯嗯嗯。嗯嗯，
哇，我们当时当然大家全部都吓到了。
是。
那直到现在其实我们在录这一集的当下，我觉得在网络上面大家都还议论纷纷。
是。
你有看到那段影片吗？
有，我有看到。
给你的感觉如何？
我的感觉，我当下好像要去工作的路上，所以我先倒抽了一口气就放下。然后后来、嗯，我还蛮喜欢，就是我就后来就看了很多网友的评论、
yeah.
然后我蛮喜欢有一个人的评论，我已经忘记从哪里看到，他在讲的是当然肢体的暴力是暴力，言语的暴力也是暴力、
mm-hmm.
但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暴力这件事情是值得学习的，或是值得我们自己探讨的、
mm-hmm.
就是不能太说到底是谁对谁错，当然恶意的玩笑当然是不太，我自己是没办法接受，对对对对对，
right,
但是暴力使用的时机好像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要用暴力来解决，就是到底大家对于自己可以使用暴力的时候、嗯、跟别人可以使用暴力的时候这件事情，我好像对于这件事情比较有兴趣，也不是比较，就是比较关注这件事情。
你像我当时关注的是什么，因为我刚好我正在看 Will Smith 他的、嗯出版不久的自传，
是、
就叫做 Will， 那本书其实在美国卖翻了，
嗯、
很多人都说哇，这是他们读过最棒最棒的自传，那是因为他真的很赤裸裸的剖析他自己，说他从小、他父亲是一个很强势的人，然后也会对他母亲有家暴，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成长，他是带着很多的恐惧，同时他又很爱现，然后碰到了 hip hop， 然后变成了一种很讨好人的人，他是一个 entertainer，
是
right， 然后逐渐逐渐一步一步的开始学会怎么样诚实的面对自己，
是，
同时也诚实的面对家人啊，曾经伤害过他的以及他曾经伤害过的家人，然后最后了解说其实家人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当时我自己有写一篇啊，因为我看很多很多人，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立场，那我是从一个人的个人故事点里面来出发，
是
因为我觉得 Will Smith 他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历程，而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是说我必须要放下我的恐惧，我必须要以爱来爱护我的家人，而同时我的家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当他看到他所最爱的家人受伤的时候，也许他就整个理智断线了。
嗯，是是是。
那比如说暴力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
嗯，
我当时是写说我看 Will Smith 这个人的故事里面是可以理解的。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了一个我想到的东西，是你去理解了这个人的正常性。哎，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穷人》，他就在讲说何谓贫穷，反正就讨论了很多事情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在最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作者就有讲到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正常性，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正常性，应该说把别人的常性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能用自己的正常性去对待别人。
嗯，
假设我们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遇到这种事情不会出手打人的人，我可能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我觉得轩哥你的视角是你去理解到他的正常性是什么，在他的故事脉络中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他有这个行为。
对
对，这有点像是我在这本新书里面有写到一句话，我昨天才在反刍这句话，就是我以前觉得爱要爱一个人的原型，后来觉得爱要爱一个人的养成，然后那个养成其实就是如何养成他今天的这一切事情，就不只是他原本，就像刚刚说的，你看爱他原本那个样子，可是那个样子其实是不断流动的，所以反而我会觉得好像是要去爱一个人的养成。当我懂得爱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养成，我会爱我自己的过去跟流动的我。嗯，
你爱一个人，你说以前你觉得要爱一个人是爱一个人的原型，
对，
然后现在你要爱一个人的
养成
、那我觉得我们以前会说我们尊重一个人的成就，但不如我们去尊重他的成长。I think it's similar idea.
是是是，
对，
是，
就是说因为往往我们看到一个人可能他的起点跟别人不太一样，
是
啊，可能别人都是在平地上，但是他是在一个低洼，
是，
所以他的改变这一点，他能够努力奋斗出来，虽然我们看到他似乎还只是负二啊，而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已经是正三正四，
是是是，
但我们还是应该要为他喝彩，
是
对，因为他正在力求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是，这有点像是。刚刚我们前面你有问到说我那个梦想是累积来的还是追来的这件事情，你刚刚在讲这件事，我脑袋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是我后来发现就跟成长也有关，不一定只是梦想或者是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决定，假设我在成长中我有一天我决定我要成为一个很从容的人，我觉得决定只是一个方向，但是是我每一天做的每一点点一点点小小的累积才会变成一条路我走上去，
对，
它变成是这样这样，所以今天轩哥刚刚讲到，我觉得那个成长的那条路其实是透过他每一天每一天一点点一点点努力才走出来的，所以其实真的是要尊重那一份努力。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努力的？因为身为作者你是每一天面对那个 Word 档都是必须要很努力的哦，
是，
而且这个努力它是要兼具理性跟感性的，
是，
你怎么样去 strike the balance， 你怎么样去走这个平衡？
其实我以前不太知道我要怎么平衡，但我后来找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的平衡方法，是切时间。
切时间
就是比如说我只有在创作的时候可以放肆的感性，那我其他时候、
okay.
如果一天假设平常写散文或写小东西的话，可能至少一定会写两个小时、
yeah.
对，或者是我自己反刍然后创作这样、
mm-hmm.
那当然小说的时候一天可能会写到十到十二个小时，不一定、mm-hmm. 那就看我每一个创作阶段不同、
mm-hmm.
但只有在我规定自己可以创作的那个时间，我会把我的感性全部释放，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在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是要靠理性支撑，靠我很理性的思维或理性的组织去支撑我的生活，然后感性其实是一种调剂，或者说让我比较可以度过今天度过明天这样、
所以我的理解是，当你 在创作的时候让自己感性，你真的会是一边写一边让自己哭的？
会，我会。
会啊，
嗯，我会，我会
呀，
我会在这个时候就放肆的把我的情感全部放出来。
你会一边写，你会说哇，这个好棒哦。
我会，但是我写小说的时候很好笑，就是我一直哭，我都一直不知道我到底是哭觉得这个很感动，还是写不完。我就想说，天哪，泪水有点分不清楚，写不完了。对。
那你在哭的时候是你觉得你是在为你所创造的这个角色他所面对到的这种无奈这些波折而落泪，还是那是来自另外一个地方，来自你自己生活里面的一种疗愈跟释放？
我觉得是一开始是后者，后面变前者。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比较常把自己投射进去，
oh, okay.
但慢慢的就是后面的角色比较像是在写别人的故事，了解别人的时候，就像刚刚前面讲到的，可能我们的故事贸易啊，或轩哥在这个 podcast 跟很多人聊天啊，所以慢慢创作会转向后者的角度。
OK，
前者
对，前者，
嗯，对，
yeah. 我觉得要怎么样把一个感情真的放到作品里面，那大家都说能够感动自己才能够感动读者嘛？
是，
你同意这句话吗？
是，我同意，我同意。
对，嗯，那在现在很多人都很有 trouble， 是说在众多的杂讯之中，在夜深人静之下，当他们有一点机会可能要面对自己的时候，哎呀，不如就拿起手边的那个手机先来滑一下好了啦，或者我们现在看一下 Netflix 上面有些什么剧，
是，
或者我干脆来看张夕的小说好了。
是，
你觉得对于心里面有那样子自己的一个故事，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性，有一个东西是想要释放出来，身为一个用文字来做创作的创作者，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还跟我原本对自己做的一样，就是切时间呢。你可以给你自己一天有两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可能对他太多了，
两个小时是
蛮奢侈，30分钟不能、
okay.
不能碰手机，
不能碰手机，
然后也不要听音乐。但是我觉得听音乐不一定，就看你用什么方式进入那个状态。
Okay.
因为每个人进入状态的方法不一样。
嗯，
像其实我是要听钢琴音乐，我才能进入那个有情绪的状态。
哦，你要听钢琴音乐？
对对对，
谁的钢琴
都可以。像我最近就在听宫崎骏的。
哦，嗯 okay.
对对对对对， okay. 像这样的状况，我就比较好进入那个状态。
Yeah.
对，所以我觉得是。要各种不同的尝试，你要尝试很多种方法。
Yeah.
就比如说我的方法只是一种，但是轩哥的方法肯定是一种。
Yeah.
每个人的方法都是一种，然后你会在各种方法中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的。
Yeah.
对，然后那个方法可以每天都实践。
你不会觉得音乐会影响到你的文字吗？嗯，
所以不能听有歌词的，我要听钢琴音乐。
那尤其像是宫崎骏的每一部，我觉得他的音乐啊都有一个特点。因为最近我女儿就只能弹几个宫崎骏，我也自己也非常非常爱宫崎骏电影里面的这些配乐。有一个叫做什么，阳光泻下的巷子，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那个。不过那个旋律，就是说它是 bittersweet。
嗯。
You know, 他的很多很多的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其实你听他都是一个有一点 happy，
嗯，
但是又有一点 sad，
嗯，是
这个我们就叫做 ambiguous，
嗯，
就是说刚好就是在一个情绪的中间点的这个地方。
是
对，我觉得在跟你的作品也蛮像的，很多时候你不会绝对的一个，
嗯，
one or the other，嗯，你是甚至有很多的文章你会收在一个你看不太清楚这个里面究竟它是一个绝对的快乐或者不快乐，
嗯，
什么把墨镜怎么推到脸上，还是什么的人那个装酷的，对，就是收在某一个场景上面。
因为这个很像那个有一部电影，就是 Inside Out，那个，
right,
对，那个小女孩后面的情绪球，
灵魂急转弯，不是灵魂急转弯，
不是
脑筋
急
转
弯，
对，
那个小女孩最后的情绪球就是这样融在一起的，啊，
对，
对，我觉得长大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感受跟我们的经验已经被打很开，甚至是可能已经是用一个惯性去感受这个世界了，所以你会同时在某一件事情上感觉到快乐或感觉到幸福，同时感觉到难过跟不好的事情，
嗯，
这是揉在一起的，就包括可能刚刚有聊到理性跟感性，它都是揉在一起的。
对，
我觉得那感觉其实很像，因为那个球球是彩色的嘛，
对，
我觉得就很像，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在亲我们家的猫毛，那，
uh-huh.
我只养一只，它是黑白猫，
uh-huh.
我就忽然觉得那感觉很像是你好像养了可能就是很多只猫，你看它们各自好像都是不同颜色，但你在扫那猫毛的时候就是全部揉在一起。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当作是一个房间，
yeah.
不同的情绪或不同事件是不同只可爱的猫咪，有些可能你觉得有点难亲近的猫咪，
right.
你想要起身打扫的时候，你就是会扫出一坨 没办法区分谁是谁的猫咪的那个球。对，
那个没有办法区分谁是谁的那个球，也许就是一个最成熟的猫咪，或者说你是不是我们长大的过程，
是是是，
也就是能够同时在脑袋里面有那个美好跟那个悲伤重叠在同一个时空里面。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大概知道自己是这样子在面对世界跟感受世界，你打开你的心的时候，其实是这样过，但有时候可以关起来，但我就知道这件事之后，你其实更不会敢于明天再次重新打开心。你隔天早上起床睁开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来吧，可以就是再感受一次，然后感受新的东西。因为你知道他们都会一起到来。
让我来卖弄一下心理学，因为我最近才刚看到一个报道。
好期待。
Very interesting， 因为他就是讲到我们所谓的情绪的模棱两可 ambiguity， 这种 emotional ambiguity。 他说当人被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们有各种不同实验的方式，例如说可能让他们听很多宫崎骏的音乐啊，就放这种，或者放一个什么那种 Life is Beautiful， 以前有一部电影叫 Life is Beautiful， 但是反正 anyway 是一个经典的一个电影啊，这里面的一些情节让人会感受到那种既快乐但是又悲伤的同时啊，把他们放到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然后再让他们去做各种不同的创意工作。然后他们发现当人被放到这个情绪里，模棱两可的情绪里的时候，人变得比较 creative， 创意力会变好。而且还有另外一点是他们发现挺惊人的，是他们对于一些东西的观察跟计算，就是说他们说预估预估这件事情八成会怎么样是比较准确的。对，其实是比较准确的。对，而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会偏向乐观，我们绝大部分心理健康的人其实是偏向乐观。对，那这有忧郁症的人偏向悲观。那么谁平常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会比较接近现实呢？其实研究下来啊，是发现悲观者其实比较接近现实。所以以前大家说是那这什么问题啊？但人是这个最后的结论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人不能没有乐观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没有乐观的话，说实在你没有办法往前。虽然你看世界是很现实，
是，
但你看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个怎么样狗屁叨叨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是打开眼睛去看一看我们现在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话，天哪，我根本不想起床了。
是
right， 所以我们每个人还是会需要那个乐观。
是，
所以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就多加上这一块，与其说是那我们让自己悲观以便于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来看待这个世界，不如让我们自己刻意的把自己放到这个模棱两可的状态之中。
我刚听到的感觉比较像，如果回到那个房间里的猫咪的话，就是你每一只猫咪都照顾好，你照顾好你的乐观，你也照顾好你的悲观。你让他们都就是自然的发生，
就有点像是脑筋急转弯里面，
是是是，
他一直想要把那个
悠悠，对对对对，
悠悠把悠悠来感受，
对对对对对，
后来发现是因为悠悠所以才会有乐乐嘛，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太棒了，我们都需要悠悠也需要乐乐，
是
要共存的，
是
悠悠跟乐乐即将要跟你一起上飞机
是
然后明年呢2023年，距离你当时创立你的第一个粉丝页故事贸易公司跟大家互动刚好就是满10年了。right， 所以在最后呢，想要请你来回望这一路以来的创作历程，来归纳出就是大灾问咯最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个信息会是什么？
最想分享，我刚刚其实有偷偷先讲了耶，就是我最想分享的真的是原型跟养成，就是我以前也会觉得我好像要活出我自己的原型，就是我假设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很从容的人好了，我觉得我一定要时时刻刻都很从容，但后来发现在很多事情上我没有办法。就像其实那天跟轩哥还有雅尼对谈完回家之后，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心得，就是我好像如果在5年前遇到你们的话，我应该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跟你们对谈。
Really？
真的，我5年前可能会非常的畏畏缩缩，然后很多话没有办法好好的讲，没有办法在前辈然后在很多人面前从容的表达出我想说的话，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我现在才有办法做到的。所以 其实是这十年养成的我、yeah. 我才有办法做到我想象中这样的样子。对、mm. 所以我现在啦，觉得在跟别人聊说哎，我以后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是我现在我一两年后，或是我期许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其实那个什么样的人比较不是很多的标签，比较是一个形容词，或是我的个性。我自己觉得回望的十年、嗯、给我自己的体悟是这样，
或是一团猫毛。
嗯，没错。是。对，
太棒了。今天非常感谢张希来到我们节目上跟我们分享在他出国之前哦哦，我们真的 wish you the best， 真的带着你的悠悠乐乐你的猫猫，然后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时间跟文化跟不同的地方所带给你的各种材料所煮出来的精彩的文字。
谢谢，谢谢玄哥的邀请，谢谢，
谢谢。